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三六五，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纽约健康三六五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 J。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只是减肥，而是如何健康的方式和自己的身体和解。您是不是也试过节食、暴汗、有氧、断食、喝醋水，却总是瘦得快、复胖更快呢？本集我们邀请到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内科医生黄凯军，从他多年的临床经验中来聊聊怎么样真正又有效的可持续性的减重方式，还有医生自己推荐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帮助我们如何健康有效的减重。不只是要你瘦，而是要你健康有感、舒服自信的生活。那我们就开始吧。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黄凯军医生。我们本集的来宾 Dr. Casey Huang 黄凯军医生是纽约执业的内科专科医师，目前在法拉盛枫叶大道1136-2050号开设门诊。他曾在纽约布鲁伦朗格医学院完成内科住院医师的训练，并在西奈山医院担任研究学者多年，专注于病理与内科相关研究。黄医生的学术背景横跨中美，曾在中国中山大学完成医学训练，并取得国际医师资格认证。他拥有丰富的第一线看诊经验，擅长慢性病管理、减重策略和预防医学等。那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访谈了。我们想问一问黄医生，您在问诊的时候肯定一直被经常问，医生啊，我是不是该减肥这样子的问题，那您是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真的需要减重呢？
首先谢谢邀请这个采访。我想说在减肥之前的话，首先我们要先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肥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在 CDC 预防医学会以及在营养协会，他们呢就有一个研究，在2021年到2023年之间呢，肥胖的比例啊大概有占到 40.3%、啊、严重的肥胖的话呢，也就是 BMI 大于40，那这个比例呢是有占到 9.4% 的。那现在呢我们先要讲一下肥胖的一个定义哈。我们有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标准叫做 BMI， 就是一个体重和身高的一个比例。这个比例呢大于25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这就是体重偏重了，大于30我们就觉得应该是一个肥胖了哈。这个指数呢它是常用的一个指数，但是呢它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指数，我们还要看一下肌肉的情况、骨骼的情况以及那个脂肪分布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子的。更加准确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腰围和身高的一个比例哈。我们建议呢腰围跟身高的一个比例呢最好是低于一半了哈，0.4到0.49这样子就考虑是一个健康的情况，小于0.4的话就考虑可能有点营养不良了，0.5到0.59呢就有健康的一个风险，大于等于0.6呢，这个可能就有一个内脏的脂肪的一个沉积，就考虑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风险。其实肥胖的话呢，我们除了本身刚才讲的那些指数之外，我们当然还要看一下这个人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在哈，比如说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血糖啊、胆固醇啊，有没有肌肉骨骼的一些疼痛啊，还有有没有一些睡眠呼吸的一个障碍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慢性的疲劳啊，或者说是呼吸困难。那这些的话也会影响到医生的一个判断，说哦，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减肥呢？总的来说，除了上面我们有一些硬性的一些指标之外，我们还要看一下他有没有一些刚才说的健康的风险的一个相关的，然后再决定哦，这个病人真的是需要减肥了这样子。
您说的非常好哈，刚刚我也偷偷的自己计算了一下，可能我是真的需要减肥了。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哈，他们看起来很瘦，甚至体重呢在标准的范围内，但身体却不是很健康。那您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是的，的确有很多人呢，其实看起来好像，哎，按照这个 BMI 的指数很正常哦。可是其实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一个脂肪的沉积，积在他的内脏的器官里面。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他的风险就会有更多，就会包括心血管的一个风险呢，血糖的一个风险呢，以及胆固醇的一个风险。这个是可以出现在一个正常 BMI 的人身上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消瘦，有可能是一个缺乏营养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像一些特别的一些维他命啊，或者是一些纤维啊，或者是蛋白质的一些缺乏，那么它会容易导致一些慢性的疲乏的一个情况，以及免疫系统的一个下降，这些的话也是可以出现在正常体重的人身上的。还有一些人可能长期抽烟啊，长期压力大呀等等，或者紧张焦虑啊，他可能体重也是正常的，但是并不代表说这样类型的人都很健康哦。最后一点的话，就是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比较纤瘦的，他可能是家族性的一个遗传，但是如果家族性遗传还有一些其他慢性病，那么他也会影响到他的健康。总的来说，并不是说看起来体重正常的就是一个健康的状况。
好，谢谢黄医生。那其实除了身体的肥胖以外，还有很多不健康的一些坏习惯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下一个问题想请问您的是，很多人都会说哈，包括我自己，我吃的真的很少，但是还是很胖。这个真的有科学依据吗？还是大家对吃的食物有什么的误解呢？
好，那吃的很少并没有把体重降下来呢，比如说你吃的很少，但是呢你吃的卡路里并不少，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因。比如说有些卡路里在一些零食的身上啊，或者是一些油制品的身上啊，你看起来好像吃的那个分量不多，但其实卡路里是很高的。那有时候即使是一些看起来很健康的食物哈，比如说像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像一些酸奶类的东西啊，看起来好像很健康，其实如果它的卡路里是非常的密集的话，那有可能你的卡路里其实也是会过量的。那这是一个原因哈。那第二个还有原因的话呢，就是说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呢都是吃的比较少，但是你的身体呢也慢慢的减缓了它的一个新陈代谢，它的新陈代谢减少了，其实你摄入的并不多的情况下，它其实并没有进去的又同时间合理的出来，那么还是积极在你的身体里面，那这种情况下你有可能也是瘦不下来。其他就是一些病态的一些情况了哈，比如说像一些荷尔蒙的不正常也会引起来，像甲状腺的原因啊，或者说女性的一些荷尔蒙的原因啊，都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当你非常疲劳的时候啊，非常冷的时候呀，或者说是皮肤啊、头发呀、心情啊等等有出现改变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就说明可能荷尔蒙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情况，就要跟医生去聊一聊了。那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身体的一个消耗比较多，即使你做运动，但是你平时能够动起来的时间，比如说你可能会去健身房去做运动，但是日常比如说你还是静息的状态比较多，或者是走路的时间会比较短的话，其实你的脂肪的消失也会比较缓慢。这种情况下的话，有可能你真的有某一个时间段很强烈的运动，但剩下时间不动，你可能也是瘦不下来的。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话呢，包括比如说休息不够啊，压力大呀，有一些食物它也会引起来你腹胀啊，也可能会隐藏了你脂肪的一个消失的一个过程。另外的话还有，如果你的胃肠道的一个健康是不够的话，它有一些跟胃肠道相关的一些荷尔蒙，还有一些炎症反应的话，也会影响到你体重改变。
哦，原来是这样啊，很感谢黄医生。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什么最不推荐甚至觉得危险的减肥方式呢？比如说我自己，我想减肥，我有时候可能会不吃晚饭，很多医生都不推荐这样子的方式。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尝试这样子的方式来减肥呢？
是有的。对，有一些方式实在是太极端了，的确是不太建议的。比如说我就是让自己饿着，把我的卡路里降到一天1200个卡路里以下，这种时候呢看起来好像短时间之内体重有下降，但是其实你的肌肉是有消失的，代谢功能会有下降，另外还有你的荷尔蒙会出现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下，然后还会有头晕啊，或者说是有慢性的一个疲乏，这些的话其实都不是非常建议的。那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 我们知道食物是有分成很多组类型的，你如果完完全全的去掉其中一种类型的话，其实这样不好的。比如说我的饮食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卡路里，或者说是我的饮食里面没有任何的脂肪，我的饮食里面没有任何的蛋白质，减掉其中任何的一个食物的种类的话都是不健康的，因为它会引起来维生素的缺乏，还有的话身体的整个代谢也会有所改变，这个也是我们非常不推荐的。有一些人他会用一些药，比如说用一些泻药啊，来帮助他把那个体重给降下来，时间久了会严重影响到心脏啊、胃肠道呀，还有精神方面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那这些都是我们不是特别推荐的一些很极端的减肥的方式。
谢谢黄医生，您刚说的特别好，我也好像避了一些雷，以后在减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我们第二个话题呢，想跟您聊一聊怎么吃，不是叫你不吃，是叫你懂得吃。那这些年呢，有很多流行的减肥饮食法，您肯定都有听过，比如说像是生酮法啊、168断食啊、低糖啊、高蛋白啊、地中海饮食啊，您会推荐哪一种比较健康的减肥饮食方法呢？
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比较多的一些饮食的方式哈。首先呢，地中海饮食啊是比较重要，并且也是公认比较健康的一种减肥的方式。它其实主要就是强调说，你要吃大量的蔬菜、水果、综合的谷物。你主要的脂肪的来源呢，就是从橄榄油这里来摄入，剩下的话呢，就是包括像蛋白质、鱼啊，或者是海产品，一个星期大概一两次或者两三次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像是豆类啊，或者是油籽啊之类的，还有芝麻也是籽类的，还有就是一些坚果类的，那这些常常吃的话也是好的。那另外还有就是奶制品，奶制品的话会建议一个中等程度量的一个奶制品，一个星期可以就4到5次都吃奶制品，像是酸奶呀，或者是芝士啊，这些都是好的。要限制的呢，就是红肉类，牛肉啊、羊肉啊，还有的话就是任何的甜的食物，因为甜的食物很多其实都是有一些人工加工的一些糖分在，这些都是不建议的。地中海饮食是一个最推崇的一个饮食方式。第二个的话呢，就是间断性的饥饿，比如说像168这样子。间断性的饥饿疗法呢，不只是168，它有很多其他种的，比如说14:10呀，或者说12:12呀、16:8呀，这些都是的。比较常用的话会是一个16:8，16:8就是说16个小时不吃东西，完了之后的话呢，在剩下的8个小时之内吃东西。这个好处的话呢，就是首先就减少你的卡路里的一个摄入啦，其次的话呢，就是改善一下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降血糖，另外还有帮助一个细胞的修复，以及可以让那个脂肪更多的去消耗掉。这个是个时间上面，就是16个小时不吃，8个小时吃。那吃的是什么东西呢？吃的建议会是地中海饮食的那种建议的吃法，起码这个比例应该要尽可能像是地中海饮食的那种比例来看。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生酮的饮食，有一些人是好的，那也有一些人是不好的。那生酮的饮食主要就是说，就是高量的脂肪的摄入，大概在你的总的食物里面的70%-75%，卡路里的话就相对比较低，大概是5%-10%，蛋白质的话是一个中等量的，大概20%-25%这样子。那它的目的呢，是让你的身体是进入一个生酮的一个状态，从而呢就使得你身体的脂肪作为一个燃料，而不是用碳水。它的好处当然就是帮你减肥啦，它也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因为呢它吃的纤维的成分其实并不是那么多，所以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当你的胆固醇增加的时候，可能会对肾脏的负担会有加重。生酮的话有人会引起一些慢性的一个疲劳啊，或者有时候是大脑会有一个像是脑雾的一个状态，就好像不是很清醒啊，或者有时候会有头晕的一些情况，那这个就是生酮饮食它也有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地方。那总的来说的话，每一种饮食呢，它都是有它好的地方，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具体的话，你想怎么样子去选择，要根据你每个人的身体特质，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去聊一聊。
谢谢您。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喜欢吃甜的，喜欢吃油炸的， 这都是我的最爱，但是我真的戒不掉这些东西，零食啊，饮料啊，宵夜啊，我都是很喜欢的。您会怎么样跟病人谈这些呢？有没有什么策略，比如说我可以少吃一点，或者选择更健康一点的零食和宵夜呢？
好，就是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会有不一样的哈。关于零食和宵夜，首先你一定要问问你自己，你到底是因为饿呢，还是因为觉得无聊所以才想吃呢？到底是因为情感的需要呢，还是只是一个习惯的原因呢？当你知道这个答案之后的话，你大概就能够知道说，哦，为什么我要吃零食，为什么我要吃宵夜了。下一步的话，怎么吃才可以说稍微健康一点呢？如果你实在戒不掉的话，我们尽量吃的东西可以比较多一些蛋白质、纤维或者是一些健康的脂肪，少吃一些加工的东西。与此同时，你可以多喝一些水，身体缺水的时候其实也会让你觉得很饿，很想吃东西。当你喝足了水之后，你再去想一想，哦，我到底还需不需要再额外的吃别的东西。怎么样子去选一些健康的零食呢？你可以吃一些小包的一些坚果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酸奶啊，带一点水果呀，又或者直接吃一些蔬菜类的东西，或者说是吃一个鸡蛋呢，或者说是吃一小块水果这样子。这些的话都是可以让你满足一下你要吃零食的习惯，又可以让你不要觉得这么有饥饿感，不要让你自己集中精力老想着要吃的方面。如果真的觉得很无聊，多走走路啊，或者说是看看书呀，或者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一些活动，帮助你分心一下，减少你吃零食的频率。
好，您说的特别好哈。刚刚我们来了解到了怎么样吃，如何健康的吃。很多人说哈，减重不是靠1%的努力，而是99%的生活选择。您面对这种我没有时间运动，您一般会怎么样回应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最小最入门的一些运动的方式呢？
很少有人，尤其是现代生活当中，很难有人说，哦，我有一大片的时间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运动。其实都是小块小块的时间把它挤出来。那我们可以不要说，哦，我非要运动1小时、2小时。我可以说，哎，我要不运动15分钟到20分钟，甚至到30分钟这样子。那有很多的运动呢，都是这样子小块形成的。那你小的运动的话，你可以参与一些在原地的一些运动。那如果是你身体力壮的一个年轻人的话，那你完全可以做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运动。在很多 YouTube 上面都会有一些短时间高强度的一些运动，比如说开合跳啊，或者比如说下蹲啊，比如说仰卧起坐啊等等的。那这个的话就是每一组每一组几十秒几十秒这样子来轮替的做，做个15分钟到20分钟，其实它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把你脂肪消耗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中老年人呢，他们肯定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强度短时间的一个运动，他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走走路好了。我们就哪怕走15分钟的路，一次走10分钟、15分钟，等到下一顿吃完饭，我们再走个10到15分钟，小片段的分开，我觉得这样子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比如说做一下拉伸啊，或者做一下瑜伽呀等等，这些的话也是可以减轻一下你的压力啊，还有让你的身体有在处于一个运动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的话也是有帮助的。那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可能拉伸它不一定能够很完整的做得了的话，像打打太极啊，这些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些都是可推荐的，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并且你的一个运动耐量的一个情况来选择。
谢谢黄医生。所以说没时间运动真的是一个借口哈。我们从听完节目之后呢，就要开始动起来。那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也是我自己面临的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我的压力很大，也睡不好，我这样子真的会变胖吗？我感觉好像我压力一大就真的体重很难瘦下来。那这些借口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医学根据呢？
其实是有的。当你人的压力大的时候呢，是会引起体重的一个增加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你的身体里面会有一些荷尔蒙的一些改变。这种激素的改变呢，尤其是在你压力大的时候，它会持续性的高位的一个水平，它会引起你的食欲的一个增加呀，尤其是喜欢去吃更多的脂肪高的东西啊，或者说是甜的食物啊。 这样子的话就非常容易引起一个脂肪堆积，尤其是内脏的脂肪的一个堆积，其实对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身体里面呢，其实还有一种激素呢，是叫做饥饿类的一个激素哈。那这个激素的话呢，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会让你更加的饿，会让你吃得更多。所以压力还会导致身体的荷尔蒙的改变，从而会引起你的体重的一个增加。
哦，原来这个罪魁祸首是荷尔蒙啊。那我们也想问一下黄医生的是，现在我们的网络上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广告，越来越多的一些误区吧，很多人呢就开始考虑用减肥药啊或者医疗介入。那我们想请教您的是，减肥药现在这么多，有一些药是真的有效吗？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下您可能才会考虑给病人开药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首先呢，我们要回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讲的，我们对于减肥其实是有指针的哈。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有讲到关于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指数哈，在某一些身高体重指数的情况下，我们是考虑要开始减肥的。如果是身高体重指数是大于30以上的话，这个是需要考虑的。尤其是如果病人有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高血压啊、糖尿病啊，或者是心脏病的话，那么它绝对是有一个适应症的。如果身高体重的指数是在27以上，它又没有到30，它其实只是一个体重的增加，并不是一个肥胖。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有一些和健康相关的一些问题存在，其实也是考虑要减肥的。刚才也提到过了，比如说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胆固醇呢，或者说是有心脏病。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病人有一些呼吸睡眠暂停的一些情况，或者说是因为体重非常大引起来肌肉骨骼承重性的一些损伤，还有的话就是像胰岛素抵抗等等，这些医生也会考虑他可能需要做一些减肥的处理。另外有一些人的确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饮食跟锻炼都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一个目标，这种时候药物也可以帮到他们。
谢谢黄医生，您刚刚说的很好哈，就是什么时候您才会给您的病人开药来减肥。但是现在呢，我们在网络上面有一个很火的一个话题，叫做 GLP-1 减重针。很多广告宣称啊，你只要给肚子上面打一针你就会瘦，它是真的安全吗？有没有什么人不适合来用呢？
GLP-1 减重针呢，的确是引起市面上面非常多的一个关注哈。这个针呢，它其实呢就是通过模仿正常人身体的一个胃肠道激素，从而影响到你进食的一个情况。它通过模仿这个激素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呢？它要你的食欲降低下来，让你觉得饱胀感会时间比较久。还有的呢，它是为了去减缓胃肠道的排空，让你的食物呢都留在你的胃肠道时间更久，你就不太会容易有一个饥饿感。那另外呢，它也可以帮助胰岛素的敏感性的改善，它可以去调节一个血糖的一个水平，这样子就对尤其是有糖尿病并且有胰岛素抵抗的病人呢是更加有效果的。在12个月或24个月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病人有一个平均的话，起码有15%到20%体重的一个下降。那么不同的针它的效果不一样，有一些是一个星期打一针的那种，可能它有达到20%，甚至到25%、30%啊这样子的效果。那也有一些，比如说一天打一针的那种的话，它可能大概能够减到5%到10%的体重。它的好处的话，当然就是它比较稳定、缓慢的把你的体重给降下来，它通过把你体重降下来，从而改善你身体的一些健康的指标，比如说像胆固醇啊、血压呀、甚至血糖的一个控制。另外的话呢，它就比较方便了，但有一些针它就是一个星期就打一次，所以比你天天吃药的话要更加容易执行。当然也是有它的副作用在了，最常见的副作用的话就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副作用，它可能让病人会觉得恶心啊、呕吐啊，或者说是有些腹泻啊等等的，这些尤其是在开始用药的时候会比较常出现这种情况。 FDA 其实也给过警告的，如果病人他是有甲状腺肿瘤的话，其实是不太适合用这个药的。还有就是它也有机会是会引起急性的一个胰腺炎，这些的话都可能会出现，虽然并不是那么常见。如果是比如说有糖尿病的病人，他有在吃着血糖的药， 同时他又在打这个减肥针，他有可能会使得他的血糖会下降，那这个也是他可能的一个并发症。什么样的人比较适用呢？就是如果你的 BMI 是超过30，你可以考虑；如果你的 BMI 超过27，并且有一些健康相关的一个疾病的话，你都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去商量一下，看一下你适不适合用。
非常谢谢黄医生哈。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些新型的一些减肥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咨询你的家庭医生，这个是最重要的。有时候你的家庭医生其实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那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现在社会上对减重的药物有什么误区吗？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其实被忽略，或者我们说这些减肥药被滥用了？
从医学上面讲，的确是有一些药是不太适合。首先的话呢，就是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因为减肥的药的话，总体来说是安全的，但是的话呢，并不能够排除它可能会对胎儿或者是对婴儿会产生一些影响。在这一类人身上的话，其实是不建议用的。那如果还有一些人他是有一些像甲状腺的肿瘤，其实这个是不太适合用的。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精神上面有一些跟吃有关系的，比如说他会吃很多然后去催吐，又或者有一些人他是故意就不吃，这一类呢其实都是跟精神相关的一些疾病，这一类的人呢其实不是太适合用减肥的药的。如果有一些人还有严重的一些心脏、肝脏、肾脏的一些疾病的话，那这些的话也是要慎重考虑，并且要跟你的家庭医生去商量一下，看适不适合用。
谢谢黄医生。黄医生刚刚有谈到一个心理疾病的问题，那在减肥的过程中，很多人都会感到自责、焦虑、压力大。就拿我自己举一个例子吧，我减肥的时候每天就会关注我的体重，今天如果轻了2磅我会很开心，但如果今天又重了3磅，我的心情会非常沮丧。那您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对，减肥的确会容易让人产生情绪的一个波动。如果当出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想首先你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情绪上面，对，而不然你的那个减肥稍微放一放。那如果你是有焦虑或者说是有抑郁的话，其实这种时候可能你要先把情绪给解决了，然后再考虑减肥。可以比如说找一个治疗师啊，或者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去聊聊天啊，去释放一下，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也可以通过自己一些冥想啊、深呼吸啊，再稍微做一些瑜伽啊等等，可以稍微帮一下你，把你的紧张跟焦虑的情绪释缓先。这个的话是情绪方面，首先要先把它给解决。其次呢，就是要看一下为什么减肥的时候会觉得有这种情绪的出现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有些原因的话，可能是因为你设立的目标并不是一个你能够真正达到的一个目标。与其你设一个比较大的目标，不如设一个很小的、容易实现的一个目标。我想说，我这个月要减10磅，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我这一个星期只是运动个3次？或者说是我这个星期开始多吃一些蔬菜，这些的话其实是更加现实的一些目标，你并且容易执行。但你执行完了之后，你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你可能会更加有一个成就感，从而把你紧张焦虑的情绪会得以缓解。那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些人其实在减肥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哦，我要一个短时间的高强度的一个运动等等的，把脂肪给那个消耗掉，从而达到减肥的一个目的。那其实呢，真正的一个减肥是所有东西都要平衡，整个生活都要平衡，包括你吃的方面，包括你睡觉，包括你的一个心情等等，这些都是要综合考虑，而不是说，哦，我只需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运动，或者说是我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达成，而是说我可能这段时间吃得更健康一点，然后我这段时间把睡眠给提升起来，才可以使得你这个减肥的一个路程才能够缓慢地进行并得以实现。因为它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可以达成的，它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你要有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你还要有健康的平衡的生活方式来支持你才得以完成的。
谢谢黄医生，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我下回也会用用您的建议，等到我真的发生焦虑这样的心情的时候。 那最后呢，我想请教您的是，如果说您想给减重的人三句忠告，您会说什么呢？
如果我给三句忠告的话，首先就是吃的方面有所改善，蛋白质和高纤维的一个摄入，保证水分的一个摄入，要有调理有计划的一个运动的方式，慢慢增加一个难度，这样子才比较容易去完成你的一个目标。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要开心啊， enjoy， 这件事情一定会达成的。
谢谢您。那有没有一个小改变呢，是你希望大家今天听完节目之后立刻就去做的？
那就想一下晚饭应该怎么吃吧，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了，自己去总结一下吧。
谢谢黄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相关的资讯。我们想问一下黄医生的是，我听说您现在在法拉盛的枫叶大道开了新的诊所，您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诊所的情况呢？
我们主要是内科的家庭医生的一个诊所，那我是一个主诊医生在这边。我们诊所的时间的话是早上9点到5点，除了星期四跟星期天休息之外，其他时间都是有开诊的。我们会接诊新病人，并且内科的所有的慢性疾病的话都会有所覆盖，还有就是一些预防医学方面的。然后我们还有移民体检、卡车司机体检等等的一些项目也有在做，那如果是您有任何的一个需要的话，可以和我们诊所联系的。我们诊所的电话是917-423-7232，谢谢大家的支持。
非常谢谢黄凯军医生今天带来又专业又实用又贴近生活的分享。那我想听到这里，大家也应该发现了，减重呢不只是体重的数字，而是你怎么对待自己、照顾自己的方式。减肥呢从来也不是你要变成心中的标准的样子，而是让你在你自己的身体里更自在、更有力量。如果你现在正在减肥的路上，希望你记得这条路并不孤单，也不需要急，选择对的方式、对的节奏，健康才会跟上，快乐也会留下来。最后感谢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每一集都会陪您探索身体与心灵的更多可能。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